好，約書亞記第九章。
約書亞記第九章。
完咗呢個耶利哥同埋艾城嘅戰役啦。
完了耶利哥跟艾城的戰役了。
以色列咧開始向迦南地嚟到進發。
以色列開始向迦南地進發。
我要攞翻個 point， 我哋有張 PowerPoint 嘅，唔該幫我打出嚟。係張圖咧都比較細啦嚇。
這圖比較小。
但係好想大家睇到啲嘢嘅。
但是很想大家看到一些東西。
好，咁我哋咧温習一啲地方。
我們來温習一些的地方。
呢度咧就係吉甲啦。
這裡就是吉甲。
下邊咧就係耶利哥。
下面就是耶利哥。
原來艾城咧山上邊噶。
艾城在山上面。
再過去冇幾遠咧就係呢個基遍啦。
再過去沒有多遠就是基遍。
喺基遍嘅下面就是基列耶林了。
基遍的下面就是基列耶林。
其实呢真是原来这些希未人呢是住在他们中间的。
这些希未人是住在他们中间的。
其实离开他们是不远的。
离他们并不远。
所以呢他们已经感觉到呢战争呢会临到他们。
所以他们已经感觉到战争会临到他们。
他们也都听过耶和华的名。
他们也听过耶和华的名。
知道呢是一个对迦南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神。
对迦南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神。
他们就做了一个策略。
他们就做了一个策略。
怎样可以来到生存下去呢？
怎么可以生存下去？
他们就主动出击。
他们就主动出击。
在约书亚还没兴起战争来到打他们之前呢，
在耶稣亚还没有兴起战争打他们之前，
他们就主动来找约书亚。
他们就主动来找约书亚。
乔装啦，
乔装。
讲大话啦，
说谎。
使他们可以同约书亚来到立一个嘅约，
使他们可以跟约书亚来立一个约。
他们就可以存活落去啦。
他们就可以全部拿去了。
今日嘅经文咧，我将佢分做三个大段啦。
今天的经文分做三大段。
第一段咧就一到五节。
第一段就是一到五节。
讲到呢啲嘅欺骗人嘅假装。
讲到这些欺骗人的假装。
第六至到十五节。
六到十五节。
约书亚同佢哋起誓。
约书亚跟他们起誓立约。
好，十六至到二十七节。
十六到二十七节。
呢个劈柴挑水嘅咒诅。
这个劈柴挑水的咒诅。
好，咁呢章嘅题目咧就系叫做约书亚与欺骗人立约。
这一章的题目就是约书亚跟欺骗人立约。
欺骗人原来系欺骗人噶。
欺骗人原来是欺骗人的。
佢哋系世界之子嚟噶。
他们是世界之子。
对于约书亚嚟讲咧，迦南地原来真系好陌生。
对于约书亚来说呢，迦南地真的很陌生。
呢度好多嘅人种咧，佢未认识嘅。
这里很多的人种，他是没有认识的。
佢哋嘅文化咧，对约书亚嚟讲都系陌生嘅。
他们的文化对于约书亚来说也是陌生的。
佢面对呢啲嘅欺骗人咧，佢系无知嘅。
他面对这些欺骗人，他是无知的。
好明显，以前咧派过十二个探子嚟到迦南地。
很明显的，以前派过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
其实咧，佢哋冇认真。来到了解迦南地的形势和那里的人种。
他们没有认真地了解迦南地的形势和那里的人种。
只是拎着一大串葡萄就兴高采烈就回去见摩西了。
只是抬着一大串的葡萄兴高采烈地回去见摩西了。
然后在他印象当中，迦南人是很高大很可怕的。
然后在他们印象当中，迦南人是很高大很可怕的。
但是实际上面的地形他们不认识。
实际的地形他们并不认识。
约书亚都是一边打仗一边认识迦南。
约书亚是一面打仗一面认识迦南。
去到今天的情景就跟欺骗人来到相会了。
到今天的情景就是跟欺骗人相会了。
好，我觉得这个欺骗的故事有点像拉合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欺骗的故事有点像拉合的故事。
拉合呢开始的时候都讲到神 你们的神的名是很大的。
那拉合刚开始讲说你们的神的名很大。
我们的王我们的军队呢心都消化了。
我们的王啊我们的军队心都消化了。
欺骗人今天呢跟约书亚讲同样的说话。
欺骗人今天跟约书亚讲同样的话。
拉合有没有欺骗人呢？
那拉合有没有欺骗人呢？
他欺骗耶利哥的王，
他欺骗耶利哥的王，
同埋打发嚟嘅军队，
还有打发来的军队。
其实他是要保护自己一家，
其实他要 是要保护自己一家。
咁欺骗人呢，佢哋亦都欺骗约书亚。
那欺骗人，他们也欺骗约书亚，
亦都系为咗咧要保存佢哋嘅民族，
也是为了要保存他们的民族。
点解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呢？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就是以色列人未真正认识他们，
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真正认识他们，
所以他们可以乔装，
所以他们可以乔装。
那我们看看他们怎样来欺骗约书亚。
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怎样来骗约书亚。
开始的时候呢，第二节就讲到北方，讲到呢迦南地的诸王呢，他们是聚集联合要跟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
第二节呢，就讲到迦南的诸王要联合在一起，要跟约书亚以色列人争战，
包括希未人的，
包括希未人。
咁住在基遍那些都是希未人，
那住在基遍的也是希未人。
希未人呢，这个字根呢，其实就是生命的意思。
希未人这个字根就是生命的意思，
就是给我活下去，
就是给我活下去，
容让我们活下去，
容让我们活下去。
他们是聚居在荧幕那里的，
他们是聚居在荧幕那里的。
他们有王，
他们有王，
但是不一定是管辖所有的希未人，
但是不一定管辖所有的希未人。
今天呢，乔装来到见约书亚的，很明显就不是那些准备跟约书亚争战的希未人来的。
今天乔装来见约书亚的人，很明显就不是那些准备跟约书亚征战的希未人。
好了，咁佢哋听见约书亚嘅事迹，
那他们听见约书亚的事迹。
第四节咧就至到第五节咧，讲佢哋做咗六样乔装嘅嘢啦。
四到五节呢，就讲了他们乔装六样的事情。
第一咧就假充使者，
第一就是假充使者。
第二咧就拎住旧嘅口袋，或者系第三咧就系旧嘅装酒嘅皮袋。
第二就是旧的口袋，第三就是旧的装酒的皮袋。
第四咧就系穿破烂嘅鞋。
第四就是穿破烂的鞋。
然后咧就第五咧就系旧嘅衣服。
第五就是旧衣服。
然后拎嗰啲发毛嘅饼嚟。
然后拿那些长了霉的饼。
咁就让约书亚相信咧，佢哋行咗好耐啦。
那就让约书亚相信他们走了很久的路。
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地同我地立约。
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好，俾人感觉佢哋系从远方而嚟嘅人。
让人感觉他们是从远方而来的人。
好，咁以色列人咧，其实有人系怀疑嘅，就问啦。
那以色列人其实有人是怀疑的，然后他们就问：
只怕你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我们怎能够跟你立约呢？
只怕你们是跟我们住在我们中间的，我怎么能跟你立约呢？
那他们就答话：我们是你的仆人。
然后他们回答就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第十一节呢，他们这样来重复：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十一节他们就又重复：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他们呢用一个低的姿态来说话，
他们用一个低的姿态来说话。
他们其实为了存活，他们愿意成为仆人。
他们为了存活，愿意成为仆人。
咁然后咧，呢个第一样嘢，
这就是第一件事。
低姿态愿意成为仆人，
低姿态愿意成为仆人。
而第二样嘢咧，就系讲到神嘅名声。
第二样呢，就是讲到神的名声。
讲到佢点样嚟到杀败咗希实本王，同埋巴山王。
讲他怎么杀败了希实本王和巴山王。
咁呢啲事迹咧，复述翻俾约书亚听，其实佢心里边系会开心嘅。
他复述这些事迹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开心的。
因为听见啊，原来我哋嘅神咧，已经佢嘅名声传扬喺迦南地。
约书亚会很开心，他觉得我们的神已经名声已经传遍了迦南地。
所以佢防备嘅心咧，又再 降一級啦。
所以他防備的心又降了一級。
嗱，佢哋唔係一開始嚟到讚以色列人或者讚約書亞。
他們不是一開始就稱讚以色列人或稱讚約書亞。
係讚約書亞嘅神。
是稱讚約書亞的神。
事實上，佢哋呢啲嘅爭戰能夠成功，亦都係因為耶和華約書亞嘅神。
事實上，他們爭戰能夠成功，也是因為約書亞的王耶和華神。
但是这些的说话呢，听起上来令人很舒服啊。
但是这些话听起来令人很舒服。
然后第十一节呢，就他们的长老就打发他们来作使者来到求和。
然后呢，十一节就说他们的长老就打发他们来求和。
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是啦，第十二、十三节呢，就讲他们拿了一些发毛的饼来了。
十二十三节就讲他们拿了长了霉的饼。
是的，行的时候呢，这些酒都是新的，但现在连个皮袋都破裂了。
走的时候酒还是新的，现在呢皮袋已经破裂了。
其实这些是装假的说话来的。
其实这些是装假的话。
他们讲了一半真的说话。
他们讲了一半的真话。
而这个真话是关系到以色列的神的，
而这真话是关乎到以色列的神。
然后他们讲了一半的假话，
然后他们讲了一半的假话，
就是要表现出他们是从老远地方来到的，
就是要表现出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谎话成功的地方，
这就是他们谎话成功的地方。
其实我想没有人编造谎话是完全无根无据的。
我想没有人编造谎话的时候是无根无据的。
看那个事实和那个谎话那个合成的百分比有多少的。
就是看事实跟谎话的合成百分比有多少。
但我们又听了一些真的说话，就以为后面讲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听了一些真话，就以为后面讲的都是真的。
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求神给我们这种判断力。
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这种判断力。
当然，如果我们是这么有戒心去听人说话，总是在这里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们都听得很辛苦的。
当然，我们如果很有戒心，总是想去分别这人说话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也会很辛苦。
我们跟人的关系呢，也都会变得是很很难相处。
那我们跟人的关系变得很难相处。
但是呢，原来我们面对的是这些世界之子。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是这些世界之子。
我们可以一无用毫无用心地 去聆听去交流。
我们可以毫无戒心地去聆听去交流。
但不排除对方其实说话已经是有出发点的。
但是不排除对方的说话是有出发点的。
是有铺排的。
是有铺排的。
到最后呢，是要我们相信他的。
到最后是让我们相信他。
好，第十四节咧系一个重点。
那第十四节是一个重点，
就系以色列人受咗佢哋嘅食物，并冇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咁我哋见到原来以色列人系好惯常地，包括约书亚都系冇求问耶和华嘅。
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包括约书亚都没有惯常的求问神。
这个才是真正问题的症结。
这才是真正问题的症结。
没问过神。
没有问过神。
只是受了他们的食物，那就愿意跟他们来讲和了。
就是受了些他们的食物，就愿意跟他们来讲和。
究竟神在整个的征战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真实呢？
到底在神在整个征战或者我们生活里面有多真实呢？
我们可以反问自己的。
我们可以反问自己。
在很多重大的决定里面。
在很多重大的决定里。
究竟我的动机是什么呢？
究竟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是很想得到那些的事情。
我是很想
或者事物
得到那些的事物。
抑或我真的求问过神的呢？
或者我真的是求问过神呢？
我们看回自己过去的历史。
我们回头看我们过去的历史。
我们做决定的历史。
我们做决定的历史。
我们发觉原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原来真的很少的。
我们发觉原来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是很少的。
我哋系好少去求问佢。
我们很少去求问他。
到我哋真系求问佢嘅时候咧，
到我们真的去求问他的时候，
其实我哋对事情已经有晒方案噶啦。
其实我们对事情已经有方案了。
我哋已经知道我哋想要得到啲乜嘢。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我哋求神就系好想去签个名喺上边。
我们求神就很想他签个名在上面。
就系你支持我呢个嘅决定啦。
就是你支持我这个决定吧。
我哋对神冇呢一种开放嘅态度。
我们对神没有这种开放的态度。
其实咧呢啲我哋嚟到六一一都系好难喺度学习嘅。
其实我们来到六一一，这也是很难学习的。
譬如咧，我哋同我哋嘅权柄去交流嘅时候，
比如说我们跟权柄交流的时候，
其实我哋都好多时已经有晒自己嘅方案。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方案了。
到权柄咧唔能够接纳我哋嘅想法嘅时候咧，
等到权柄不能接纳我们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我哋会发脾气噶。
其实我们会发脾气。
觉得对方唔了解我哋噶。
觉得对方不了解我们。
冇咧支持我哋噶。
没有支持我们。
如果我哋弟兄姊妹你唔系同工咧，你会少啲呢一种嘅感觉。
如果弟兄姊妹你不是同工的话，你会少一些这些感觉。
但如果我哋喺同工里边咧，呢啲系我哋经常会有嘅反应嚟噶。
但是我们同工群体里面，是我们经常有的一种反应来的。
简单嚟讲，譬如要申请一个假期咁样啦。
简单的来说，要申请要申请放假。
其实咧未攞假之前，我哋已经做咗好多嘢噶啦。
其实没有请假之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
就好想我哋嘅权柄咧去批核。
就很想我们的权柄批核。
这个我谂我哋喺外边做嘢，我哋都会系咁嘅。
我这个在外面工作，我想也会。
但系咧喺六一一唔系咁嘅。
但是在六一一不是这样。
你要首先去商量。
你要首先商量。
其实你谂乜嘢咧，其实都唔怕同权柄讲嘅。
就是你想什么都不怕跟权柄讲。
权柄咧，佢亦都会从我哋嘅角度咧嚟到思想呢个问题。
权柄咧又会从我们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
佢会话可以或者唔可以。
他会说可以或不可以。
或者有更好嘅方法。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有更好嘅安排。
有更好的安排。
权柄思想事情嘅时候，都系从整个部门、整个教会去想嘅。
权柄思想的时候，是从整个部门、整个教会去思想的。
但系我哋自己想问题，总系从自己嘅出发点去想。
但是我们自己想问题，总是从自己的出发点去想。
所以咧，其实我哋其实唔系太理会别人嘅想法。
其实我们不是很理会别人的想法。
当我哋去问嘅时候咧，我哋只系希望对方咧嚟到同意我哋。
当我们去问的时候，只是希望对方来同意。
但系呢个正正就系我哋见到约书亚都要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约书亚是需要学习
的。就算收了别人的礼物，
就算收了别人的礼物，
就算这些已经是发了毛的食物，
就算这些是长了霉的食物，
都不可以这么快就来到做这个决定，
都不可以这么快就做决定。
我们仍然都要去到求问神，
我们仍然要去求问神，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究竟在发生什么事呢？
在我眼前的这一班是什么人来的？
在我眼前这一班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他们要来到求和呢？
为什么他们要来求和呢？
究竟我应不应该跟他们来到立约呢？
究竟我要不要跟他们立约呢？
其实这些约书亚全部都没有想过。
其实这些约书亚完全都没有想。
我想在之前的战争他都是这样。
我想在之前的战争也是一样。
他见到一个拎着刀的元帅站在他的面前。
他见到一个拿刀的元帅站在他面前。
他就问你是帮我们这边还是帮对头的？
他就问你是帮我们这边还是帮对面的？
从来没想过如果他真的是耶和华的元帅，
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他真是耶和华的元帅，
他要俯伏在他的面前，
他要俯伏在他面前，
即是说面对每一个决定，其实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出发，
就是面对每一个决定，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出发，
没有这种的开放性，
没有这种开放性。
当我们去求问神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的开放性。
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也没有这种开放性。
只是很想神去签个名，
只是想神去认同我们，去签名认同我们。
在第九章之前，约书亚几次这样来犯错。
在第九章之前，约书亚几次的这样犯错？
譬如他打发探子去打探艾城啦。
比如他打发探子去打探艾城。
打发探子去打探耶利哥城啦。
打发探子去打探耶利哥城。
呢啲全部都冇求问过神嘅。
这些都没有求问过神的。
以致咧，呢啲嘅战争其实真系 唔系讨神嘅喜悦嘅，
以至于这些战争真的不讨神的喜悦。
神嘅方法咧，完全唔系约书亚能够想象。
神的方法完全不是约书亚能够想象的。
譬如叫佢围耶利哥城六次，
比如说让他围耶利哥城六次。
去到第七次嘅时候咧，要嚟到围七次。
到第七次的时候要围绕七次。
然后个城咧就好似个地陷咗咁倒塌落去啦。
然后那个城就好像地陷下去倒塌了。
咁呢啲系咩嘅战争咧？
那这是什么战争呢？
当然完全唔系约书亚式嘅战争。
当然完全不是约书亚式的战争。
系耶和华式嘅战争嚟。
是耶和华式的战争嚟。
系带住神迹奇事嘅战争嚟。
是带着神迹奇事的战争来的。
咁呢啲完全唔系喺我哋嘅理性同埋喺我哋嘅经验里边，我哋可以咁样嚟到设计嘅，
这不是在我们的理性和经验里面可以设计出来的。
所以我哋唔去求问神呢？
所以我们如果不求问神呢？
其实我哋只系按照住我哋原有嘅理性、我哋嘅思考去到行事。
就是按照我们原有的理性和思考去行事。
然后我哋又发觉我哋系好惯常咁做。
然后我们就发觉我们是很惯常的这样做。
当然连我哋嘅理性都系神所做嘅。
当然连我们的理性都是神所造的。
系咪？我哋嘅思考能力都系神俾我哋嘅。
我们的思考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
但是在事情思考之前呢？
但是在事情思考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立场，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立场，
我们有一些想法，
我们有一些的想法，
我们的思考只是令到我们进行这件事怎样做得更加细节，
我们的思考只是令到做这件事情怎样再细节一些，
或者呢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做一些的调整。
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思考的能力，
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思考的能力。
但我们思考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方案，
其实我们思考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方案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开放来求问神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放的去求问神呢？
我觉得所有重大的决定呢，我们要这样来学习。
我觉得凡重大的决定我们都要这样学习。
很多小的决定呢，其实不一定要让咁嚟到求问神。
很多小的事情不一定要这样子求问神。
譬如完咗呢个神祷，你会做乜嘢咧？
比如说，结束神祷，你要做什么呢？
你会去边度食早餐咧？
你去哪里吃早餐？
我谂冇人会企喺度，不如等我哋祈完祷，睇下神话俾我哋听，今日去边度食早餐，我哋先去啦。
我想没有人站在这里说啊，等我们祷告寻求完了之后才去哪里吃早餐。
神话你去边度食早餐，我都会咁开心噶。
神说你去哪里吃早餐，我都这么开心。
你只要同埋我一齐去就得噶啦。
你只要跟我一起去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
我今天真的要问一下神的，
我今天真的要是问问神，
你就要随着这个感动向神来求问，
那你就要随着这个感动向神求问，
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对感动的开放，
就是我们要有这种对感动的开放，
就是圣灵会随时来提醒我们的，
就是圣灵会随时来提醒我们的，
他会提你，你今天要找谁，
他会提你，你今天要找谁。
那我们完了神祷，你就好好地去找这个人，
那我们结束神祷之后，你就好好地去找这个人。
为什么要找他呢？其实你未必自己知道的。
为什么要找他呢？其实你未必知道。
但是你坐低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但是当你坐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其实神真的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一些很大的事情。
其实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很大的事情。
神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的。
其实神做的事情，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我们要学的就是跟他和配合他。
我们要学的就是跟他和配合他。
这个世界呢，俾我哋有好多错误嘅 ambition， 好多错误嘅野心。
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错误的野心。
我哋以为呢啲就叫做服侍神。
我们以为这就叫服侍神。
呢啲咧就令我嘅人生好有意义。
这些就会令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但其实我哋真系好少去求问神。
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少求问神。
求神咧嚟到帮助我哋。
求神来帮助我们。
好，第十五节约书亚就同佢哋讲和。
那十五节约书亚就跟他们说，
就同讲和，
就跟他们讲和，
同佢哋立约，
跟他们立约，
容他们活着，
容他们活着，
会众嘅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容让他们活着，
容让他们活着，
呢个就系希未人嘅名嚟噶，
这就是希未人的名字，
俾我能够生存落去，
让我能生存下去。
咁生存其实人即系最基本嘅条件。
其实生存真是人最基本的条件。
但系咧，我谂希未人个意思就系，只要我哋生存下去，我哋做咩都得。
其实西威人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们能生存下去，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我哋有得食，我哋做咩都可以。
只要有得吃，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话咧，只系想生存咧。
你可以说只是想生存。
其实系冇做人嘅使命嘅。
其实没有做人的使命。
亦都冇做人嘅志向嘅。
也没有做人的志向。
我谂我哋大部分人咧，如果你唔系一个特别有方向感的父亲或者母亲，我们小时候的成长都是没有方向感的。
我想大多数呢没有方向感的父母呢，在小的时候都是没有方向感和志向的。
我们只是做大家我们的小朋友都喜欢做的事，
我们都是做一些小孩子喜欢做的事。
但有些人做人是很有使命感的，
但是有些人做人是很有使命感的。
他很小就已经从爸爸妈妈那里知道做人是为了一回什么事，
他很小的时候就从父母那里知道做人是一回什么样的事，
不是只是吃吃喝喝，
不只是吃吃喝喝。
当然父母都会给他足够，
当然父母也会给他足够。
但这个也是神给你和我作为父母一个很特别的使命，
但这是神给你跟我做父母的一个特别使命，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成长得来做人得来呢是有方向感的，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成长做人是有方向感的，
让他们知道呢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的生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
让他们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生存是有特别意义的，
让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使命，
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使命，
然后呢为这个使命呢去燃点自己的人生，
然后为这个使命去燃点自己的人生。
有些人呢去到初中就会开始有些启悟了，
那有些人呢到初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启悟，
有些人去到高中或者去到大学呢就会越来越明白，
有些人到了高中或者到了大学就会越来越明白，
他人生走的方向呢是越来越清晰，
他人生所走的方向就越来越清晰，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的，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的。
原来我们活着好像希未人一样的，
原来我们活着好像希未人一样的，
只要有饮有食和开心呢我们就觉得做人很有意思了，
只要有饮有食可以开心，我们就觉得做人很有意义了。
但这些行为都是基本的，
但是这通通都是基本的，
我们不是要排除这些事情，
我们不是要排除这些事情，
不过在这个基础上，
不过在这个基础之上，
人生不是这样碌过去碌一次那就即活了一世人了，
人生不是匆匆而过就一辈子了，
那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去找到自己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找到自己的使命，
不是单单去到存活，
不是单单为存活。
好，第十六节至第二十七节，
十六到二十七节，
就讲到个事情的真相就暴露出来了，
讲到事情的真相就暴露出来了。
第十七节说第三天就已经去到他们的城邑，
十七节说第三天就到了他们的城邑，
就是欺骗基菲拉、比录和基列耶林，
就是基变、基菲拉、比录、基列耶林。
但是他们已经发了誓不会去击杀他们，
但是他们却因为发了誓不击杀他们，
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
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
原来是会这样的，
原来会这样的。
首领做的决定呢，
首领做的决定
其实会牵连所有的会众的，
会牵连所有的会众。
这里又没有说特别向约书亚发怨言，
这里没有特别说向约书亚发怨言，
但是呢其实约书亚就是他们其中一个的领袖啦，
但是约书亚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领袖，
他们中间就好像有个裂痕了，
他们中间就好像有个裂痕了。
这件事其实需要解决的，
这件事其实是需要解决的。
好，那首先来到安抚他们吧，
那首先来安抚他们，
我们已经向神来到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
我们已经向神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
那这个都挺特别的，
那这个也很特别。
当然起了誓就不能够害他们了，
当然起了誓就不能害他
们，但他们是向谁起誓的呢？
但是你是向谁起誓的呢？
向谁起誓啊？
向谁呢？
向耶和华起誓，是吧？
向耶和华起誓，对不
对？但起誓之前有没有问过耶和华，究竟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对的呢？
但是起誓之前也没有问过耶和华，我们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
但到要这样做的时候就向神来起誓，
但是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就向神起誓，
将神拉了下水了，
把神拖下水了。
当然他们不能够食言，
当然他们不能食言。
但系我哋去反省呢件事嘅时候，
但当我们反省这件事的时候，
若果我哋要向神起誓，
如果我们要向神起誓，
我哋岂不是先要去明白神嘅心意嘛？
我们岂不是要先去明白神的心意吗？
然后我哋同别人所立嘅约咧，
然后我们跟别人所立的约，
先至系有神嘅祝福，有神嘅遮盖，
才有神的祝福和神的遮盖。
若果我哋做之前冇求问神，
如果我们做之前没有求问
神，做嘅时候就要将神拉落水咧？
做的时候要把神拖下水？
你觉得对神公唔公平咧？
你觉得对神公平吗？
咁我哋对权柄都系嘅。
那我们对权柄也是一样，
包括对我哋嘅父母都系嘅。
包括对我们的父母都是一样。
我哋求神俾我哋经常有呢种开放嘅心。
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种经常开放的心。
但系佢哋总系唔能够再加害呢啲希未人啦。
但是他们不能再允许这些希未人了，
要容让他们活着，
要容让他们活着，
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势临到我们身上，
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势临到我们身上。
其实都是有些矛盾的，
其实有些矛盾的。
为什么会有愤怒呢？
为什么会有愤怒呢？
如果他们都没有问过神，
如果他们都没有问过神，
但他们又恐怕起了势之后神就会去惩罚他们了。
但是他们恐怕他们起的是神要惩罚他们。
好，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
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
我们看到容他们活着这个讲法出现了几次了。
我们看见容他们活着这个讲法出现了几次。
于是他们为全会众作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
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
咁佢哋就劈柴挑水，咁以后一代一代就活喺以色列人中间。
那他们就劈柴挑水，就一代一代的活在以色列人中间。
正如咧第二十七节。
正如二十七节。
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到今日，
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系啦，咁我哋见到系当日同埋今日啦。
我们见到是当日和今日。
故事发生嘅时候系当日。
故事发生的时候是当日。
但系讲传述翻呢个故事咧，系直到今日。
但是传述这个故事直到今日。
咁呢个今日咧应该。同耶和华嘅祭坛有关啊！
那这个今日是跟耶和华的祭坛有关。
以前咧仲系一个流动嘅约柜。
以前是一个流动的约柜。
但系今日咧应该已经喺耶和华嘅山上边。
那今天应该在耶和华的山上。
喺耶路撒冷嗰度有耶和华嘅祭坛。
在耶路撒冷里有耶和华的祭坛。
然后基遍人喺佢哋中间就劈柴挑水。
那基遍人就在他们中间劈柴挑水。
好，第二十二节咧就讲到约书亚嘅反应，佢系愤怒嘅。
那二十二节就讲到约书亚的反应，他是愤怒的。
你点解呃我哋话离我哋甚远呢？
为什么骗我们说你们离我们甚远呢？
现在你哋系受咒诅嘅。
现在你们是受咒诅的。
原来说谎话系会受咒诅嘅。
原来说谎是会受咒诅的。
你哋中间嘅人必断断不了作奴仆，因为我哋。神的殿作劈柴挑水的人，
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们神的殿作劈柴挑水的人。
是的，为神的殿来作劈柴挑水，
为神的殿作劈柴挑水的。
好，那然后希未人就这样来回答。
那希未人就这样回答，
怕他们被灭绝，
怕他们被灭绝，
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
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
而家我哋喺你手中，你哋要点样看为善为正，就怎样办。
现在我们在你们手中，你们看怎样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
咁所以佢哋就世世代代喺以色列人中间作劈柴挑水嘅。
所以他们世世代代就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劈柴挑水的。
好，咁呢个故事就系咁样完咗啦。
那这个故事就这样完结了。
但系个战争咧系未结束嘅。
但是战争没有结束。
这个系一个。战争之前嘅发生嘅一件事，
这是战争之前发生的一件事。
其中有啲嘅希未人就投靠咗以色列人啦。
其中的一些希未人就投靠了以色列人。
这个故事我觉得有几样嘢值得我哋思考啦。
这个故事有几件事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咧喺约书亚记，
第一是在约书亚记。
一直以嚟以色列人 都是要学习向神来求问。
一直以来以色列人都要学习向神求问。
去到第九章呢，这个写故事的人终于忍不住呢，就是他们没有向耶和华求问。
在到了第九章，这个写故事的人终于忍不住了，说他们没有向耶和华求问。
将这件事平实地写了出来，
把这件事平实地写了出来，
也都对我们作为读者一个的冲击来的，
也对我们作为读者的一个冲击。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生存为了什么呢？
第二就是我们的生存为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好像希未人那样，只要为了生存我们做奴仆都可以呢？
我们会不会像希未人一样，为了生存做奴仆都可以呢？
当然他们在一个战争的危机里面，
当然他们是在一个战争的危机里。
但我们今天要每一个人都问自己，
但是我们今天要每个人都问自己，
其实你不一定要做传道人，
其实你不一定要做传道人，
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需要为神而活。
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需要为神而活。
我们是因神而活，
我们是因神而活，
我们因祂的缘故我们被造，
我们因祂的缘故被造，
我们是祂的祂的形象来的，
我们是祂的形象。
神一切的尊贵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那里，
神一切的尊贵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这个尊贵就是显特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那里，
这个尊贵呢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上面。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两个人相同的，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
就算是妈生的，他们的想法都不同的，
就算是双胞胎，他们想法也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呢，其实都要自己去活出神赋予给他这个的形象。
每个人都需要活出神赋予他的那个形象，
还有每个人都有他那份的独特性，
还有每个人都有他那份独特性，
不单只是样貌和思维，
不止样貌和思维，
每一个人都是神给这个世界一份很特别的礼物来的。
每个人都是神给这个世界一份独特的礼物，
我们要拆解这份礼物，
我们要拆解这一份礼物，
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怎样来贡献给这个世界，
我们要问自己怎样贡献给这个世界，
我们怎样来回应神，
我们要怎样的回应神，
而不是只是去做一个希未人，
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希未人。
第三点呢，值得我们去想的，就是我们怎样来到在世界当中来到生活。
第三点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世界当中活着。
其实呢，欺骗人呢是世人一般生活的方式来的。
其实欺骗人是普通世人的生活方式。
你觉得是不是啊？
你觉得是吗？
香港已经算做一个有高度诚信的城市。
香港已经算一个有高度诚信的城市。
诚信呢对香港人来讲很重要，
诚信呢对香港人来说很重要，
但也不排除在人的互动里面呢也都有各样的诡诈，
但是也不排除在人的互动里面有各样的诡诈。
那我们求神去帮我们看自己的内心，我们有没有一个行诡诈的心呢？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个行诡诈的动机。
当我们跟这个世界之子他们这么聪明来到交往的时候，
当我们跟世界之子他们那么聪明的我们去交往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到分辨呢？
我们怎么去分辨，
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决定，
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决定，
我们更加需要去到求问神，
我们更加需要去求问神。
其实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的，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人的内心的，
但我们的神是看到的，
但是我们的神是能看到的。
所以我们跟从神是最上算，
所以我们跟从神是最划算的。
我们求神祝福他的话语，
求神祝福他的话语。